我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灵，乃是儿子的灵。那奴隶的灵人就害怕，奴隶的灵我上一堂有讲，就是那种卑贱的下流的低级的那种灵，那种心态。神要救以色列人，他需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暴虐，他也需要救以色列人脱离自己的那种卑贱。就像神救我们要脱离魔鬼的辖制，神也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喜欢罪恶那种恶心。那救以色列人，救我们比对付魔鬼还要困难得多啊！你现在就看一看神怎么用摩西，神怎么开始做这件工作哈。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好，我们这个故事大概也是我们在看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最早学会的那个故事，就是摩西怎么在那个箱子里面被救出来哈。那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会讲到说，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功劳很大，摩西的父母也很爱摩西。那么尤其不仅在这里讲到说他把他藏了三个月，而且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也讲说，他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那么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家里抚养了三个月，然后说后来他被丢弃了。同时在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到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就我的印象里面，各位，我想你在主日学里听到的也是，就是摩西怎么被他的父母放在一个箱子里，最后被拯救了。我想我们是没有好好看圣经，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这个很粗浅的错误我们都没有看出来哈。现在国王有个命令，在第一章的22节是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应该是法老吩咐埃及人说，如果你看到以色列生的男孩子就丢在河里，这同样是一个很难遵行的命令。因为各位，你很讨厌一个民族，这可能的，我们讨厌某种人，这可能，我们在台湾也有这种省级的这个纠纷，这有的。那我们因为讨厌某些人，就不跟他结婚，就不喜欢跟他来往，甚至就有某种对他敌意的行动，这个都有，这个在我们台湾有。但是呢，我们对人的不喜欢，对某个民族或者种族的不喜欢，我们强烈到一个地步啊，去杀他，这个当然也很普遍，在古今中外都有。你去看以斯帖记也是这样，哈曼献了一个计策，叫亚哈水鲁王把国中的一族人都杀掉，就是杀以色列。后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也是这样杀犹太人。在我们中国以前，汉民族也逼迫过其他民族，元朝的人蒙古人也逼迫过汉民族，逼迫到严重的时候也有屠杀的事情，这个有。但是这个命令到底不太容易执行，尤其是如果是杀小孩的话，就是我也不知道埃及人怎么能够跑到以色列人的家里说你家有小孩，然后把他丢掉，丢到河里面。这如果在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仇恨，而以色列人居然还不反抗，那也是很稀奇的事情哈。但是我们从第二章可以看到，埃及人的确是越来越邪恶。就我刚刚已经讲了，魔鬼会越来越凶，罪恶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不对付罪恶，不抵挡罪恶，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如果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个身就会叫你越来越堕落。我们跟这个罪恶、跟魔鬼、跟肉体的作战是一直有的。 埃及人显然越来越邪恶，显然这个命令是有效的，就是埃及人会把以色列人的小孩丢到尼罗河里。当然我们也用常情来讲，也知道这不会是太普遍，因为你看摩西的哥哥亚伦就没有被丢掉，他是大摩西三岁，我想不会有太多，但是会有一些了。而且这一些起码对父母是一个威胁。好，现在摩西生下来了，这里他讲是利未人，而且就是利未族里面的。那好，各位，我要你去想啊，摩西的父母好不好？我们以前根本没有想摩西父母不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一个人好就都好，坏就都坏，就是我们只有说，哎，爸，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没有说不好不坏，也没有说半好半坏，也没有说比较好，但是有时候也会坏，或比较坏，但有时候也会好。就我们常常就是好坏，如果你是绿的就一定是好或坏，你是蓝的就一定好或坏，你是共产党就一定好或坏，就是我们常常被思维被弄成这样子。各位，就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受造物。就这个世界上帝跟魔鬼的对抗里面，魔鬼是绝对是坏的，那的确只有两种，就只有造物主和受造物，那的确只有两种。可在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好的程度和坏的程度都有，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有很邪恶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靠着主能够很好嘛。就我说的意思跟我上一堂讲一样，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一个人好就是绝对好，一个人坏就是绝对坏，然后他好他家里人也都好，他好他的教会也都好。各位，这样讲法都是不科学，也不实际，也不合圣经的。我现在就要说，我觉得摩西的父母不太好。摩西的父母在这里有讲，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讲，他们因着信就藏了他三个月，那是希伯来书特别讲的。所以圣经既然这样讲，我们一定要说他的父母是有信心藏了他三个月，那这是好。但是各位，你再想想看哈，一个父母把他的儿子藏起来，免得被埃及人丢在尼罗河里，这不需要信心也可以做到吧？我想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父母保护自己的儿女，或者任何今天如果说有什么人说要把你的小孩丢掉的话，你不必信耶稣，哎，你不必对上帝有信心，我觉得人的天性就会保护啊。好，但是圣经我们还是说因着信，我就想到说，恐怕那个时候不是埃及人变得非常残忍而已，那是真的，而是以色列也变得非常的，就奴性也越来越重了，就居然不知道反抗，然后居然也只知道听埃及人的话了，或者听法老的话了，或者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会不会主动就把小孩丢掉。事实上摩西的父母就这样，就你说虎毒不食子，父母不会变成这样的。各位，谁说不会这样子的？在我觉得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就是那个人性都没有了，或者说人性都已经邪恶到一个地步了，就是小孩子学生打老师，把老师打死的蛮普遍的，在然后小孩子批斗父母，这也蛮普遍的，就是人性的邪恶。有的时候你看报纸上啊，父亲强奸女儿，或者有的时候你看到报纸上小孩子买保险，替父母买保险，然后把父母杀掉，我们看了都哎呦好可怕。不可怕，可怕了，但是蛮普遍的。人那个罪恶如果不被对付的话，我们顺其自然的话，会越来越邪恶。好，现在以色列人啊，居然埃及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居然埃及人可以把以色列的父母，一对利未人夫妻，他的父母吓成这个样子。他们曾经有三个月的有信心，是因为摩西实在太可爱了，圣经上不会演讲这话， 各位，信心的产生应该只有圣经才能叫我们产生信心，因为罗马书第十章说信心是从神的话开始的，信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说天上掉下来那从神那里来那是对的，信心不是自发，自发信心那种自信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信心必须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神的话也可以在各种状况中产生作用，譬如说你今天信耶稣，你说你为什么信耶稣，我当初来的时候是父母带我来教会的，也就是你的信心的开始不是听神的话而是父母的爱。哎，你在教会里后来信了耶稣受洗了，为什么？因为教会有教英文呢，或者教会有打教人打乒，教会有打乒乓球很好玩，或者说你来教会是因为运动会。你信耶稣到最后最开始是因为运动会，这也很好。甚至你说我信耶稣啊，就是因为啊当初我在学校看到我们同班女孩子啊很可爱，想追她，后来知道她在教会，我就跑到教会来了。你为了追女朋友后来信耶稣也可以，各位，你可以因为各种理由信耶稣，学英文，追女朋友，我们小的时候领面粉，或者是要出国读书等等等等，或者说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治好了你的病，你可以因为各种其他理由，不是因为上帝的话，不是因为直接是上帝的话，因为各种理由信耶稣，这都可以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过渡阶段，就是你慢慢慢慢，你不是因为为了运动会你才来教会的，慢慢慢慢你不是因为交女朋友才来信耶稣的，后来你跟你女朋友吹了你还是信耶稣，就是这个是一个媒介，是一个暂时的媒介，久而久之你需要是专，就是因为耶稣的话，上帝的话，你信耶稣。好，我们感谢主啊！我很希望摩西的父母，他们刚开始是圣经这样讲，摩西很俊美，所以因着信，也就是摩西的俊美产生了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上帝会保住这个孩子吧。如果你还没听懂我要讲的话，我就讲了，也就是摩西如果长得不俊美的话，他们就把他丢掉了，所以如果是我可能就被丢掉了。就这父母不算是很好的父母，好一点的父母，正常一点父母，即使长得很丑应该也不丢掉的，但是因为他很俊美才不丢，不是太好。不过圣经讲因着信，我们就还是相信有信心，可是这信心很短，你的信心一定要越来越完全的扎根在上帝的话上面，你不能始终是因为我父母信耶稣所以我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很长一段时间信耶稣是因为她听到小时候就听到人家讲你爸爸信耶稣了，那么所以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死了以后你在天堂，你是不能上天堂，你是看不到你爸爸的。她为了要她死后一定看到她爸爸，她就一直信耶稣。各位，这是一个，我只要她信耶稣就好，但是她迟早不要因为她爸爸信不信她才决定信不信，就是这是一个媒介，但这媒介要能够突破，要能够过去。我们到最后是希望任何的理由都不是我们信耶稣的理由，唯独是耶稣自己。好，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利未人长他的信心就是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呢，不能再长。不能再长，一方面是埃及人可能越来越多知道，就会来威胁了。但另外一方面，就算埃及人来威胁，各位，如果今天有人要来杀你的小孩，要丢掉你的小孩，说，各位，他要来丢，他要来杀，你不会等到小孩三个月以后，你说啊，你杀掉，对不对？你不可能三个月以后嘛，三个月以后你应该更加要爱这个小孩，更不肯丢他，你要来丢他，来拼命啊！摩西的父母没有要拼命啊，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不觉得摩西的父母很好，我觉得摩西的父母有奴役的灵，奴隶贱，怕那个凶的那个恶势力，对他有一段时间有信心，但是不够长，不够好。 我没有故意要骂他，我们可能在恶劣的环境下都会这样。我说的在文革的时候，中国人那个恶劣的情形，甚至现在温家宝都说中国的道德很低，馒头也会染色，什么也会作假，什么都在作假，人不认识上帝会越来越邪恶的。但我们还是回到摩西的父母，你因为她漂亮才三个月不丢她，三个月以后你应该更舍不得丢她。哎，好了，对了，好了，三个月以后要丢的时候，他是做一个蒲草箱，这蒲草箱那个原文跟那个方舟的方舟是一样的，就好像都是从灾难中被救出来。好，这很好。但是各位，你会把你的三个月大的小孩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放在一个救生圈里面，然后把它放在基隆港吗？把它放在基隆海滩吗？把它丢掉吗？我斯蒂凡讲得很清楚，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摩西后来是被丢弃，斯蒂凡是用这个字。我说这些都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人可以变得很罪恶，人可以有信心，但有信心有的时候信心也只能有三个月，只有上帝是可靠的。好，显然是那个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就把这个箱子放在尼罗河里面。从下面来看，有可能，我不知道实际情形上，有可能摩西的父母亲也不远的地方，孩子姐姐远远站着要看他究竟怎么样，这个感情我想一定有。我也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以色列的父母把小孩丢掉，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以色列的父母在看小孩子，有多少以色列的父母把小孩子放在箱子里面尼罗河旁边看。第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啊，你当然知道法老女儿是救了摩西，这跟上面第一章讲的是类似的。以色列人在饥荒的时候是被埃及人拯救的，摩西是以色列的救主，摩西是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救的。我很想知道这个法老的女儿后来有没有信上帝，我很想知道这法老的女儿后来跟摩西的感情是怎么样，我很想知道摩西对法老的女儿态度是怎么样。这些我们等一下可能有时间我们会讲到。但就是各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有丰富的恩典，你一定要认定神，你不要去认定人。当然在认定神的时候，你对人也会有一些正确的看法哈。有些解经家我觉得有点幸灾乐祸的说，哎呀，埃及人所有的计策都失败了，而都是女人胜利，就是本来叫埃及法老要杀掉以色列男婴，结果两个收生婆，两个女人救了，现在摩西要被丢掉，又是一个女人救了。神叫女人会护卫男子啊，是，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幸灾乐祸的，好像埃及人计谋失败了，固然是这样，我们应该更存着一颗心敬畏上帝，而且感谢上帝，在这么多不信主的人身上，我们看到有非常丰富的恩典。第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拿来。顺便多讲一句话哈，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幸福。有人说世界越来越坏，我常常反对这种讲法。世界是越来越好还越来越坏，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越来越好越来越坏，我们都仰望主的再来，我们都靠主过日子。你不要因为世界越来越坏才想望主来，世界越来越好我们要想望主来。而且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法老的女儿何等贵重啊，她过的日子还没有我今天舒服嘞。我今天在家里就有莲蓬头吹冲澡，舒服得很，不要到河边去洗澡，又累又晒又脏。法老女儿到河边洗澡，使女在河边行走，我想那个是有保护作用，就是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色狼多不多啊，冒生命的危险去偷看一下，可能看法老女儿洗澡会被砍头的，但是可能还是有人看。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恐怖分子，现在 和使女去，大概就是看有没有人放炸弹了。好，有个箱子可能有炸弹，这里应该没有那种担心啊。他看到箱子叫使女拿来。第六节，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啊，法老的女儿，解经家都说这不是法老女儿，说是法老的一个小小的妃子哈。我是不知道有什么足够的考据的根据这样说。圣经明明就讲法老女儿，为什么不是法老女儿呢？我想就是法老女儿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么如果是妃嫔当然也可以了，但是总之呢，这些人通常是没有什么爱心的。对不起，你想想看，在宫廷里的女人固然可能很漂亮，但是也是一个很奸诈的尔虞我诈的情形。也不知道像我们中国一样是不是当时也是这样，几千个女人争一个男人，那人不愤怒，那不嫉妒，不彼此伤害，勾心斗角才奇怪了。所以你会看到像武则天那样的人，其实像武则天那样的人不在少数。那么法老的女儿是不是也会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但是神实在还是有恩典，我们感谢主，在再坏的时代，在他的父亲叫人把以色列人丢在尼罗河里的情形下，他看到一个小孩的哭，他会可怜他，有同情心，有怜悯的心。米利安是还是很爱他弟弟，跑过来一看到就赶快跑过来。我觉得这个爱是很强烈的，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时候跑过来有没有可能被旁边的护卫一刀砍死。对，你在现在如果说是什么总统出来你就跑过去的话，很可能是会被暗杀，很可能会被卫队开枪打死的。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会越来越惧怕。不管怎么样，孩子的姐姐就跑过去了，这是很大的爱心。所以我们看这些摩西的家人，我说不应该把他丢在河里的，但在这里又显出对弟弟的爱。后来你又看到在民数记，米利安又嫉妒摩西，这都表示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固然重生得救，被上帝拯救了，但是我们那个罪恶的本性没有完全脱离，以至于很多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他都可能啪一跑出来，哎呦，那我们就会跌倒得很厉害。所以时时刻刻依靠上帝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流氓，包括最坏的人，神也可能在他身上，的确在他身上可能啪显出一个很奇妙的恩典。不过这些都希望造成我们能够更专心更有恒的依靠我们的上帝，那才是好的。好，米利安也好，法老的女儿也好，对摩西都不错。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哇，我不知道米利安回到家里的时候，或者跑去跟他妈妈讲的时候有多快乐啊！那真的叫报喜信的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非常快乐，因为弟弟的命被保住了。天下有这种事，各位，这是上帝也很幽默，也是很奇妙。因为现在摩西是希伯来人的女儿，也是法老女儿的儿子，那他的性命是被保住了。他不但性命被保住了，而且他在皇宫里被养大，而且他妈妈喂他奶还有钱拿。哇，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知道有多少希伯来女人也把他的儿子放在那个箱子里丢在芦苇旁边，要碰碰运气了哈。就我 我们常常这里我不知道跟耶稣的复活可不可以连在一起，就是一件最悲惨的事，耶稣被钉死了，然后产生一件最大的最美好的结果。罗马书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一件最悲惨的事，结果神在其中成就最奇妙的救恩，真是很奇妙啊！法老女儿的心也很好，也有这个机会。那法老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从来没有妈妈喂小孩奶还有钱的，结果居然是敌人的女儿给他钱，而且给他保护，而且我们也知道后来给他许多的教育。斯蒂凡也讲，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因祸得福。我们不指望这种事，我们不要指望生活中有这种贵人提拔，我在尼罗河里被提拔成王子，我们不要指望这样的事，但我们要指望更大的事，就是我们这个该死的罪人被上帝爱了，不是王子而已，是神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太有福气了，感谢主。我们的生活更戏剧性，虽然看起来是很平淡的。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这段话也有点奇怪，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摩西的母亲第二次丢掉摩西。第一次是把他丢在尼罗河里，第二次就是我觉得会舍不得嘛。他原来跟法老女儿讲的就是我喂你奶这个孩子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奶，一岁，那个时候可能两岁甚至三岁，不管怎么样感情应该越来越丰富，他还还给法老的女儿啊。除非我们也说他做法老女儿有的时候也可以回家探探他的母亲，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会觉得哎呦，如果摩西的母亲心很好的话，是一个正常母亲，应该非常痛的，但是也许是讲好的就要给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看见啊？我每次看这一类的故事的时候都会掉眼泪的，就是有些母亲要把自己的小孩送走的那个这些事情，就有的要把小孩子就是因为自己养不活嘛给别人养，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分离，是很难过的事哈。啊，可能这里也在表达一件事情，起码斯蒂凡一直在表达这件事情，就是人常常是离弃了自己的亲人，人离弃了上帝的仆人。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摩西可以说被他妈妈丢在水里一次，又给了法老的女儿一次，然后法老的女儿对他非常好，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是救了他一命。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希伯来人打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摩西长大情愿跟上帝的儿女一起啊，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赏赐。我想摩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像希伯来书讲的那么多了，虽然他应该也知道一点关于他自己背景的事情。那这个各位我们要稍微想一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艰难的一件事了，也许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都会碰到这种艰难的事。各位你知道摩西，你有没有想过摩西对埃及人的感情是怎么样？你要知道摩西从小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各位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假如在日本人侵略中国八年抗战，才八年呢，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那是可能好几代， 而且杀了以色列人杀了很多，哎，那个仇恨是更强烈。中国人对日本人是很仇恨，因为这八年战争看到日本人很多很残酷的事情。那时候就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吴清源，我们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已经过世了，象棋下的围棋下的很好。吴清源原来是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时候，就小时候以神童的身份送到日本，我不知道几岁，我想也是十几岁吧。然后他围棋下的，日本人很栽培他，越来越好，变成日本第一。然后中日战争爆发，有一个电影在描述吴清源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描述吴清源要自杀，他想死，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的，但是可能他会很痛苦。我们后来有一个字叫文化汉奸，就是说他，因为他后来在抗战的时候，他是到东北去那个满洲国，去跟那个日本的政府成立的那个政府合作的。各位，摩西在以色列人极其痛苦的时候，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养尊处优，而且他受的教育通通都是埃及的教育，我相信他会很喜欢埃及。那么这种心灵的挣扎是很强烈的，他非常清楚他是以色列人，虽然圣经没有讲他怎么知道，也许是父母教的，他真的是愿意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他有这种上帝给他的启示也好，教导也好。但另外一方面，他对埃及人有感情，这是很正常的。各位，你不要说别的，我们今天好多人小孩在美国，如果有一天美国跟中国跟台湾打起仗来了，那个在美国的那些中国血统的人会站在哪一边呢？各位，这就是法老前面讲的，如果有敌人的时候，这些希伯来人他站在哪一边呢？就这里的痛苦，我要表达的倒不是这些，你们没有想到这些没关系，我们也没有这种挣扎，但有一个挣扎我们是都有的，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你的家人都没有信，而你家人又对你很好，不管好不好，各位，那时候会有一种挣扎的。那时候有一种挣扎，你说你不想要那种挣扎，我知道每个人都不想要那种挣扎，甚至教会神学家也一直想要冲淡这种挣扎，但我觉得不能冲淡，因为耶稣讲过这话，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知道一件事，你去信靠他是一个永远的福气，但是信靠他，就某个意义来讲，你是离开了你所有这个世界的一切，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父母，我们今天不离开，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最亲爱的人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那不一样就是我们信的神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够尽我们一切力量带他们信耶稣，他们也信，那真是很好。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有的时候可能不但不信，而且说他想要走，因为你信了。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也讲到说，我要把我四十九节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然后他说你们以为我来，五十一节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纷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讲这话不是说一般家里的现象，家庭的争吵，是我来把火丢在这个世界，人因为信靠我，专心的信靠我，他就跟那些不信靠我的有个基本上的敌对，而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也因为自己不信靠会对那信的人有一个敌对，这两者的敌对都是有的。 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基督徒希望和平，但我们专心信靠上帝，专心信靠上帝。我们不能拜偶像，我们除了神以外不能有别人，我们生活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改变，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是最听父母话的小孩了，我们只听神的话了。我们不是最爱我们丈夫妻子，我们是最爱神了。我们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专心的爱神的情形下，我们对父母、对妻子、对儿女才会有最好的态度。我们觉得所有的错误、所有的罪恶都来自我们没有专心依靠上帝。我们现在因着神的拣选和恩典认识上帝了，所以我们跟其他人有个基本的不一样的态度。圣经用我们就离开来做例子。而不信上帝的人，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世人只因为我拣选了你们，世界就恨你们。各位，我们希望避免这样的事，但这样的事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希望避免的方式是他信耶稣，你也好好信耶稣，但有的时候他不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和睦相处。这个和睦相处不是不可能，但是有一种基本的不一样，你要先知道才行。我们希望和平，各位，这种事情在大卫、在亚伯拉罕、在摩西身上都看到。你专门跟随上帝，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甚至是你亲人是恨你的。当然你也不要先想得这么悲观，有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是对你那么好的。好，摩西心里有很大挣扎，我们也都有一个挣扎，就是我们想要专心的爱上帝。如果你没有这样想哈，我们现在一般，我们跟不信主人能够和平相处，我们一般的状况就是我们信得很随便，所以不信主人说，哎，你跟我差不多嘛，没什么问题，这样不好。我们希望是我们信得很认真，他们也被我们感动信了，那样最好。但是如果是这样，一定也会经过一些挣扎。所以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喜欢，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有一些留恋喜爱，然后我们又知道我们要专心的爱主，这种挣扎是会有的。我们也先说，我们也一直提醒你，不要想到这跟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争执，不要想到跟你的国家和社区的争执，最大的争执始终是你跟你的老我。好好，摩西去看他的弟兄，就他内心的挣扎很厉害。他是希伯来人吗？还是他是埃及人？他的文化、他的教育，各位，我们看到很多第二代的华人在美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了，这也无奈啊。但摩西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然后摩西有一种很稀奇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的，这种正义感是他看他们的重担而且有同情心，而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有奴性，我刚刚有讲，那奴隶很可怕的地方就是他要巴结奴隶的主人而不同情跟他一起做奴隶的人，他要巴结奴隶的主人甚至去伤害其他奴隶来得到奴隶主人对他的一点青睐，对他一点好处。摩西有正义感，他看到他弟兄，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很简洁的说他第一次去看就有这种反应，还是他看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了。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弟兄，他看了受不了，哇，摩西的正义感好强啊，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各位，这也是难以想象的。你今天在路上你看到有人欺负别人，通常我们就是我的个性了，有人欺负别人啊，流氓欺负别人，那个贱奴隶就是这样，有看到有人欺负别人我就吓得跑掉了，没种。更坏的就是我跟着那流氓一起欺负人，然后想得到一点好处，这更坏，这叫帮凶。我说奴隶有的时候就想做帮凶，为了让自己生活好一点。那好一点的，最好的是什么？你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大概也还不会把那个流氓打死吧？你今天在路上看到流氓欺负别人，你会把那个流氓打死吗？只有两种情形下会把这个流氓打死，一个是那个流氓实在太可恶了， 第二个是你的正义感实在太强了。我想摩西这两个都有，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即使这样摩西知道一件事情，各位任何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摩西知道他做错了，你怎么样你不可以杀人，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事，你不必左右观看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各位，我们做好事，做善良的事，做正确的事情，我们需要左右看看有没有看到吗？巴不得有人看了。我们做恶事就要隐藏，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学来的，做错事就隐藏，那个隐藏，所以你有什么东西不敢叫你家里人看到，十之八九你在做错事。你说那不是很严重？对，不是很严重，很严重你就会隐藏得更厉害，越是错就隐藏越厉害，就越怕什么征信社看到，就越怕什么针孔摄影摄到。摩西也知道，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在犯罪的时候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错了。摩西左右观看，他把埃及人打死，固然他是拔刀相助，但是他还是有罪，他也知道。我想那个希伯来人呢，我就觉得那希伯来人奴性已经在这里表达出来了，他大概一看到有人来帮他，马上就溜之大吉。因为他如果在场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劝一下摩西，哎，这位老兄，谢谢你帮忙，可千万别把人家打死，这样你要吃官司的。我是一个人在路上被流氓欺负，别人来打那个流氓，然后拿刀要把他杀死了，我一定会说，哎，不要杀吧，这样你为了保护我，结果你会被警察抓起来，你还会被处死。可是那希伯来人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希伯来人的冷酷奴性。好，摩西把他打死了，藏在沙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他又出去了，各位，摩西现在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了。其实他早就要做选择，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做选择，你到底要信耶稣还是不要信耶稣？你不可能不做选择的。当那个恩典上帝的道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你不信，你一直不做选择，你就会选择跟随魔鬼了。我们只能选择专心跟随耶稣，或者是不跟随耶稣，那就是跟随魔鬼了。摩西已经走了不归路了，他已经站在神的百姓这边了，他还想继续来看，他也许还想说，一方面保持埃及的身份，埃及人的身份，一方面是以色列人身份。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人会劝摩西做温和改良，你就留在埃及的宫殿里，像以斯帖一样，到时候来做出一些贡献，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的带领是很稀奇的，上帝要摩西完全放弃这些。他做错了，他不应该把人家打死，他要怎么解决这问题？我想摩西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台湾的问题怎么解决，世界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上是我们基督徒也没有能力解决。但是人类的问题，人怎么都想不到上帝是用他儿子的死来解决这问题，太奇妙了。就是以色列人怎么解决他们被做埃及奴隶的问题，他没办法，埃及人不会让他走的，那你要怎么才能走？摩西杀一个埃及人有用吗？然后以色列人是一大堆的奴隶，他看到这些奴隶干嘛？各位，这些奴隶就我说贱的地方就在这里，差劲的地方就在这里，鲁迅生气的地方就在这里，哀其不幸是很不幸，我为你悲哀，但是恨其不争，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你们除了，你们只会做两件事，一个是帮那个欺负你们的奴隶，因为他鞭子很重，就替他们做事，另外一个你有空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打希伯来人。这有的时候你看到哈，这当然也是那个奴隶主人的一个办法，就是他让这些奴隶不高贵，让这些奴隶下流，让这些奴隶在工作的余暇除了休息一下，就叫他们去赌啊，去嫖啊，去吸毒啊，去做这些烂事啊，不叫他们上进。因为一旦他们上进，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相爱，他们懂事，他们就会反抗这奴隶主人了。各位，我们教会基督教，对不起，我就说了，不是庙，我们不是呢叫你来迷信、愚蠢、赌博，然后你恐惧当中信一个乱七八糟的神，然后你在迷信无知当中继续被骗。基督教不是，我们是叫你过个光明的、正直的、善良的、有知识的、会思想的生活，但是信靠上帝的。我们没有叫你来听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叫你来顺服我们，我叫你听上帝的话。你看这两个希伯来人，平常做苦工已经够苦了，有力气还不休息一下，还不互相帮助一下，还互相打架，更贱的、更奴性的、更是那个奴隶之灵的，就是什么？当摩西来劝他们的时候，摩西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那杀那埃及人吗？”在斯提凡讲的话里面是，那个欺负人的就把他推开，就你是奴隶，你不知道反抗，这已经是很贱了，很奴性、很奴隶的灵在你身上了。有人来劝你，有人来劝你不要做坏事，你还把他推开，你还更下流的说一句话威胁你，你管什么闲事？你要杀我吗？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意思说我可以告密告到埃及警备总部，你完蛋了。这个人是来帮他的，当然这个人也说了一句真实，这个摩西是来帮他的。这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事实上就是上帝立的。摩西知道就逃跑了，躲避了。这个我们也不懂一句话，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摩西因着信就不惧怕，但他这里实在是有惧怕。那所以希伯来书说的不惧怕到底是什么？有人是指他第二次出埃及，就是带领六十万大军出去的，但是就时间来讲又像是这一次，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这样讲，就跟他父母因着信，有三个月的信，他这离开埃及有信心的成分，但是也有惧怕的成分。他逃了，法老就要杀他，但摩西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摩西的所有的知识、学问还有正义感，对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让自己的小命都难保。各位，我们的知识、学问或大或小，如果不是信靠上帝，也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就会做非常奇妙的工作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恩待我们能够继续专心的仰望你，继续在任何一个时候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有儿子的灵，有神的性情，而不是卑贱的、奴隶的、害怕的、懦弱的、胆怯的。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